大家好，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1号礼拜三，欢迎收看粤览新闻，我是黄晓翔。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中共二十大之前，中共政坛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被认真检视。外界试图看透专制体制黑幕背后的运作，习能否连任成为最热门的政治谜语。
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的女儿，美国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李南央9月20号对美国之音表示，习近平掌握刀把子、枪杆子，中共党内政治老人即使对习不满，希望换人保党，但无法集结力量，没人敢好像当年邓小平请华国锋交权一样讨论让一把手体面退休。李南央透露，现在中共高官和元老都战战兢兢，在李锐住院时有一个推落来的常委让秘书送了一张红纸条给李锐，这个老常委因为怕被人捉到把柄，一再叮嘱这张纸千祈不要给任何人看，千祈不要被人知道是他送了这张纸给老李。李南央说，连退休常委都吓到这种程度，咁田纪云更加啦，都系大家食饭倾倾偈，倾完之后就此为止。佢哋边度似我爸爸咁样讲说话，根本就绝对唔敢出位。李南央曾经将中共比喻成一个黑帮，对呢一个黑帮嚟讲，倒行逆施冇关系，最重要嘅系老大唔能够倒，因为老大一倒，共产党就完啦。他说现在经济很恶劣，清零，党内党外，国内国际，一片谴责声，这个都没有关系，跟他能不能够当政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毛泽东当年大跃进死了几多人啊？刘少奇说这样搞下去的话要遭天谴，现在习近平毕竟还未死四五千万人，还未行到那一步，毛泽东搞死了四五千万人那种程度又不是稳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手里面有权力嘛。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认为，习近平连任可能性的确很大，但二十大仍然有可能突然间出现变数。他说，党代会虽然是橡皮图章，但却是党章规定必须走的过程，因此在最后揭晓之前仍然可能出现变数。当年林彪观察说，毛泽东最大的忧虑就是在投票那阵能否占多数，毛尚且对这个事心入面没谱，更不用讲习近平了。高文谦判断，二十大前有两个热点最可能出现突发事件，一个就是国际上的中俄结盟，再一个就是在国内习为了连任会采取非常手段，完全是高压态势，但亦没办法说100%能够控制局面，如果真的出现意外，相信习近平将陷入生死之战，他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尽快摆平，很可能会不惜动用武力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。几年前就有例子，习在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的人代会上，他就在投票前史无前例地派军队步入会场震慑代表。高文谦认为，习近平在二十大究竟是大胜、中胜还是小胜，会影响中共二十大后中国的走向。大胜是指不单止拿到党政军三位一体的连任，而且习家军在常委和政治局中亦占有稳定的多数，这样二十大后习近平会放手大做，中共进入开历史倒车的末路狂奔。中胜是指习近平不得不在中共书记、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三个头衔之中让出一个位置，或虽然保住三个最高职务，但在常委和政治局中没有占到稳定多数，从而失去了绝对主导权，这样中共进入门而不破的局面。但中国政局依然未烂，只是将一切矛盾往后推，直到总爆发的那一日。最差的是小胜，亦就是习虽然连任，但不单止要将三个最高职务让出一个，同时亦失去常委和政治局的多数地位。高文谦认为，一旦这样，习近平二十大后为了避免清算，势必全力反扑，那阵中共将进入一个血雨腥风的大动荡。
四川省自贡市一个社区征集十户长嘅通知，自9月21号起喺海外社交平台热传。呢一份通知开篇就引用咗习近平2013年嘅讲话内容，社区建设要与邻为善，以邻为伴。通告要求征集十户长，但冇说明具体工作内容，只话系要联系群众、服务群众、发动群众。
经调查，发出征集令的社区位于贡井区，当地从8月底就开始试行十户长制度。四川日报旗下媒体曾经做过报道，报道提到以下几个重点：十户长主要是连接社区党组织、楼层长和居民的桥梁和纽带，由各栋楼中的机关企事业党员干部带头担任。十户长要构建联防联控、共治共享的工作格局，打通疫情防控静态管理状态的最后一米。有人注意到，十户长并非四川独创，早在2021年12月，昆明日报就报道了昆明某个小区推出十户长的消息。十户长这个讲法令人联想到秦朝的编户齐民、宋朝的保甲法以及元朝的千户制，这一系列制度都是为防范民间反抗而设置，有株连、连坐之类的高压恐怖色彩。海外社交平台上网民议论说，原来以为倒退到文革，没想到一下子倒退到元朝，不对，是直接到秦朝，这个倒车速度是几快的，秦朝那一套又来了，说明他们已经惶惶不可终日，开始学习亡国经验了。连坐法应该不远了，就是说居委管的还不够严，还需要更极端的组织来管理和监控群众。这个是怕什么？这个只能够说明事态很严重，高压锅要爆。这种连坐制度是把双刃剑，搞不好容易被老百姓自己组织起来。
前联电董事长曹兴诚而家被称为挑战中共的台湾巨富，因此频繁登上各大传媒，得以进一步展述自己对中共的认知。
曹兴诚最近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，谈到中共中联办官员曾经在请吃饭的时候告诉他，不怕香港人抗议，我们找一些流民来、公安来，将他们痛打一餐，他们就乖了。之后冇耐就发生了7.21元朗袭击事件，如果不是真实发生，曹兴诚都不相信会有这种事。他说21世纪啊，警察带一大堆流民拿棍来击打任何看到的人，你这么多人入来，警察通通见不到，打完之后警察出来，所有这些人一个都没起诉，就是警察带来的嘛。所以共产党就是这样，他暴力又流民，所以我说他是个流民政权，很多事冠冕堂皇解决不到，他流民打你就是这样。对曹兴诚来说，中共打破对香港澳门的承诺是促使他站在抗共立场的一个导火线。曹兴诚最近仲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在一个网络节目对谈，曹兴诚再度解释台湾人为什么要反共。曹兴诚表示，中共专制体制是食人的体制，中共政权是暴力取得，毛泽东亦说枪杆指出政权，所以根本就是流民。他强调这个流民政权非常怕人家用暴力推翻他，表面上就讲一堆仁义道德，有宪法却不遵守，质疑还会判你寻衅滋事。事实上中共只相信暴力。曹兴诚说，我们对付的中共是党天下，虽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但老百姓不能够投票，一切都是听党的，不爱党不得。台湾好不容易在1996年总统直选，不再是党国，真是变成民国，民在国的上面，这个是几千年来真正惊天动地的事。所以中共当时先会射导弹威胁不可以直选，因为你变成国家的主人，中共那一套就没用了。在台湾要珍惜你是国家的主人，我们不是食人社会，所以要反抗食人的社会，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反共。
9月19号晚，香港一位43岁的彭先生在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外参加悼念英女王活动时，被香港警方拘捕，被控作出具煽动意图的行为。
据香港媒体报道，当晚这名男子在总领馆外以口琴演奏英国国歌与2019年香港反送中示威乐曲《愿荣光归香港》，之后警方以违反刑事罪刑条例第9条为由，将他扣查并带走。BBC 报道，刑事罪刑条例可以追溯到香港殖民时期，1967年之后就再没有被采用，直到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后又再度被引用。按照该法，如果被判有罪，初犯者最高可判两年徒刑，并处以罚金5000港币，如果是再犯，可能判3年徒刑。
总部在新加坡的跨境电商虾皮因为近来亏损严重大裁员。9月19号上午，虾皮中国突然召开临时大会，全体员工被要求到会，会上宣布裁员。
据界面新闻报道，一名员工透露，会上只是讲人事部门将直接同员工一对一面谈，只是开了7分钟，裁员大会就结束了。而被裁掉的员工在当日下午就离开公司。报道指，多名虾皮员工表示，这一次不是按比例整体裁员，而是针对某些具体业务部门和职位进行调整。例如以食品为主的业务线就是裁员重灾区。不过因为虾皮提出补偿方案比政策规定的还要好，所以被裁员的员工亦没有太多怨言。报道还引述新加坡商业时报以及彭博社报道，虾皮母公司东海集团亦着手在印尼解雇 3% 的虾皮员工，主要涉及营销、技术及营运等多个部门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